天父，我们是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欢喜。阿爸父，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的罪已经投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一切的污秽，一切的黑暗，一切那令人可耻的罪恶，都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再灭亡，我们反得永生。你也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要让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爱有根有基。哦，阿爸父啊，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明白这样奇妙的恩典既然临到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生命，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这里有耶稣基督永远的约。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仰望在你的面前，请你再来对我们讲话，求你用你的话来扎痛我们的心，用你的话那像那两刃的利剑来分辨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也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粮食。哦，父啊，我们得着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渐渐的成长，结出耶稣基督的果子来。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对我们讲话，求你对我们讲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已经进入到八月份，是不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去摘桃子。那么我去年这个时候呢，我的父母在这里，我想他们从中国来他很不容易，也要带他们到果园去摘那些新鲜的桃子。不过去年很有意思，不知什么原因呢，这个附近的这个果园他们的桃树去年不结桃子，一个果园不结，问了另外一个果园还是不结，那么很让我们这个很觉得很遗憾，说这个桃子桃树怎么会一年结果子一年不结果子呢，我也很纳闷。不过去年呢，我好像也明白了这么一回事情，其实果树也不是每年都结果子的，有的时候结有的时候不结。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总比我家后院里的一棵梨树要强。我家后院里面一棵梨树从来不结果子，那棵梨树呢是2011年的时候从王牧师的家中挪过来的，这跟大家不要笑，跟牧师没有关系，那是我自己不会种树。我当时把梨树挪过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个心愿，我说这个梨树上面结的第一个梨子一定要给王牧师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旧约的时候初熟的果子要归给谁？要归给当时的祭司。那么我们在新约时代呢，我就想初熟的果子一定要给王牧师。不过等了六年了还是没有结出来，很抱歉牧师师母没有让你们吃到梨子。那么有一年呢，我就想这个梨树怎么也不结梨子，怎么办？把它砍了。结果呢，遭到我们家四位女士的一致反对，当时我儿子还小，还不能帮我讲话。不过以后我就想啊，其实也没有关系，你说这棵梨树从来不结梨子，那果园里的果树还一年结一年不结呢，我家后院的梨树从来不结梨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我就放它一马，现在还在我们家院子里，叶子还茂盛，就是不结梨子。但是对我们人来讲呢，树结不结果子关系真的不大，但是对我们人来讲我们要结果子，因为这是圣经中清楚的命令，清楚的教导，要让我们结果子。那么圣经中呢有两个最广为人知的比喻讲到我们结果子，一个呢是诗篇第一篇讲到一棵树，西边的树它按时后结果子。那么另外一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不结果子的人，他是像糠秕。那这是一个图画，另一幅图画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一个与耶稣相连的基督徒，那么他呢像一个硕果累累的葡萄树枝。那么相反呢，不结果子的人呢却要像一棵葡萄树枝从树上剪下来枯干 丢在火里烧了。那这是两个最广为人知的比喻。那今天呢，我想我的分享呢，从这两处圣经，主要是诗篇第一篇，来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要来看一个结果子的人，他的生命是什么特质。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一个不结果子的人，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他的结局是什么样子。那第三个呢，当然很明显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好，下面我们先来读一下诗篇第一篇。很多弟兄姐妹会背，我知道的，如果你会背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背啊，不会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结果子的人，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特质。那么我们谈到结果子呢，我们就想到首先果子是跟树的生命有关系的，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果子是从树的生命孕育出来的。桃树不能结梨子，梨树不能结苹果，葡萄树结的是葡萄。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的比喻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的果子呢是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所孕育出来的，不是出自我们的旧人。那么我们想一下，我们旧人的结什么样的果子呢？那这里呢，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九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旧人所结的果子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不去读这一个，那么我们来读基督的生命结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圣灵的果子。有没有哪些弟兄姐妹会背这一节？我们都会背，我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们在 Awana， 他们都会背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背好吗？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阿们。那这些呢是我们里面的基督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这是我想讲的结果子呢，我们讲的第一点，果子跟树的生命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出来，我们结的果子呢是反映耶稣基督生命的美丽。一个结果子的人，他的生命 是与基督紧紧相连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讲的结果子呢，我们要想果子的目的是什么，果子的用处是什么。果子是给人吃的，是不是？果子不是摆着看的。我想我们中间，你如果去果园摘果子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你说啊，这个草莓真好看，我们摘回来摆在家里看吧。我想你辛辛苦苦汗流满面，如果摘草莓回来是这样做的话呢，你的辛苦就白费了。我们一家人去摘蓝莓，回到家里蓝莓就成了饭，我们把蓝莓当饭吃，结果吃的我们嘴巴发蓝，牙齿发蓝，舌头也发蓝。那么果子呢，是为着吃的，不是摆着看的。那么这就说呢，我们结出来的果子要让人受益。比如说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结出来的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的果子，我们用这样的果子来对待人呢，我们把基督的生命带给人，就让人受益。那圣经也讲到福音的果子，如果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子来，我们把福音带给人，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认识福音，也让他在基督里面，那这就是对人有益。那所以我想谈到结果子呢，第二点，果子是与人有益的。一个结果子的人，他的生命对人是有益处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这里讲的是怎么结果子，讲的是按时候结果子。什么叫做按时候结果子呢？那么到了季节他就结果子，不像这个去年果园里的桃树啊，一年结果子一年不结果子。我想更不像我们家后院子里的梨树，从来不结果子。那么一个按时候结果子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人来讲，什么叫做按时候结果子呢？那么对一个信耶稣的人，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呢，我们的生命会渐渐的成熟，那么慢慢的呢会有果子出来。如果我们信耶稣信了十年，我们的生命还是老样子，从来没有果子，那这个就叫没有按时候结果子。那么第二个呢，按时候结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有果子出来，就按时候结果子。比如说如果有人处在苦难当中，一个按时候结果子的人呢，他会在这个人需要的时候把果子结出来，去帮助他，让他得到安慰，让他得到鼓励。那一个人如果在处在愚昧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的孩子常常是处在愚昧当中，那么一个按时候结果子的父母呢，我们就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带给他，我们把智慧和亮光带给他，那这个叫做按时候结果子。那么相反，不按时结果子，什么叫做不按时结果子呢？我家后院的梨树就是不按时结果子，从来不结果子。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想一下，什么叫做不按时结果子呢？那就是说你想吃的时候，这果子还没有熟。比如说你可能从树上摘下一个半生不熟的果子来，你一口咬下去，结果发现半颗牙齿没有了，磕掉你半颗牙齿，那又熟，半生不熟，生得发青。那很有可能呢，你吃下去牙齿没有掉，但是咬了几口之后你的牙酸倒了，没有熟，这都叫做没有按时候结果子。还有一种情况不叫按时候结果子，是什么呢？是说这个果子它熟得太大，一口吃下去发现烂了，里面一个虫子，更可怕的是虫子只有一半。那果子烂大了，这个也不叫按时候结果子。那对我们人来讲，什么叫做果子不成熟呢？那就是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没有在我们的里面完全的显现出来，我们出来的呢还是我们旧人的生命，那个就是半生不熟，生得发青。那我们人怎么会这个果子好像熟大了呢？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人的果子有没有可能熟大了呢？果子什么样的情况会熟大？其实如果我们只追求啊，我信主真好，信主啊，耶稣赐我平安啊，啊，我来到神教会敬拜神，我很得释放啊， 我安静在主的面前真甜美。那这些好不好呢？这些当然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只追求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享受，福气也好，平安也好，喜乐也好，甘甜也好，但是呢，却从来不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出去，我们不去爱人，我们不去关心人，我们不去扶持人，我们不去追求被主使用的话，那我们这个生命很有可能像那一个熟大了烂掉的果子，人吃下去会发现里面有虫子，这个也不叫按时候结果子。那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按时候结果子。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下，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像我们家后院的梨树那样从来不结果子呢？我们的生命还是像果园里的这些果树一年结一年不结？或者我们的生命像这个生得发青半生不熟的果子，或者像那个熟得烂透了的果子？我们的生命还是像一个按时候结果子的树，在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果子就出来，而且是熟的恰到好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结果子第三点，我们要按时候结果子，我们要追求常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有果子出来。那么我们生活中呢，其实常常有一些情况，那就是说有一种果子呢，只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才需要才用得上，过了那个时候之后呢，这个果子就没用了，我们再想给人果子没有机会了。那我举个例子来说一下这一点。大约两个月之前，我们家有一个对面的有一个邻居，他们搬家搬到科罗拉多去。那这个邻居我们相处的很好，虽然没有那么熟，但是还是很好，他们待人非常的友好。所以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就想他们走我一定要去跟他们好好的说再见，要送他们祝福的话。那六月份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他们家的门前有一辆大卡车在一直停在那里，他们在准备搬家。但是很不巧，我那几天呢，我们家里面的事情特别多，心里面非常的忙乱，我总想等我稍微安静一下，我去跟他讲再见，等有了机会去跟他讲再见，因为我总看着那个大卡车在他们家的门前停着。但是有一天早上呢，我出门之后发现那个大卡车不见了，邻居搬走了，我就非常的后悔，我说我怎么忙成那个样子，竟然没有去跟人家说再见，我非常的懊悔。那么我也感谢主，我家这个老二他还安慰我，他说爸爸没有关系，那个他走了，那我们没有办法了，等新邻居来了之后我们赶快去跟他们说再见，赶快跟他们说你好，不是再见，对不起。那么过了几天呢，我们新邻居真的进来了啊，我就赶快有一个机会看见他，赶快走上前去去跟他问好，说欢迎你到我们这个社区来。那么其实如果这样的一个话呢，一年之后再讲就很不妥当了。如果一年之后你说哎呀邻居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社区真高兴，一年之后就太晚了。所以我当时呢感谢神抓住了机会，赶快就跟他说，也算是弥补一个缺陷。那所以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呢，应该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我们要按时候结果子，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成熟，在我们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有果子结出来去供应他们。其实我们不需要非得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非得去帮助什么在水深火热里面的人，不需要。我们身边的人你就可以随时结果子给他，你就可以随时帮助他。比如说今天下午回家之后，你给你的家人，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孩子，你给他们一个灿烂的笑容，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是秋天熟的那个红红的大苹果，熟得恰到好处，送给你的家人，可以吗？没有人愿意给别人果子。不用等到晚上回家，今天午饭的时候你跟你身边的人打一个招呼，因为基督的爱，你来问候一下你身边的人。你可能不认识他，你可能不习惯跟陌生人打交道讲话，没有关系，为着基督的爱你问候一下身边的人，你就给他一个果子，可以吗？那这样吧，大家都不响应，现在可以吗？现在给你身边的人 问候一下好吗？问候一下你身边的人，你说耶稣爱你，你耶稣爱你，给他们一个拥抱，弟兄给弟兄一个拥抱，姐妹给姐妹一个拥抱，如果夫妻坐在一起，彼此一个拥抱，好吗？当你问候身边人的时候，你就把基督的爱带给他，你就在结果子。刚才夫妻有没有拥抱？没有拥抱。回家之后，做弟兄的，你在基督的爱里，给你的妻子一个爱的拥抱，可以吗？弟兄们，姐妹们，你在基督的爱里，给你的先生一个顺服的拥抱，可以吗？做父母的，在基督的恩典里面，给你的孩子一个恩典的拥抱。其实果子不需要轰轰烈烈，我们身边的人都需要我们的果子，我们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需要我们按时候结果子给他们。那么这是结果子的第三个方面，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呢，它的果子是按时候结出来的，在有需要的时候，它就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去供应人。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一个结果子的生命，第一个是什么？它是跟树的生命，树的生命孕育出来的。一个结果子的人，他跟基督是紧紧相连的，我们要与基督相连才能结果子。第二个呢，我们结果子的用处是什么？是要让人受益。第三个呢，我们要按时候结果子，你不需要到远方去结果子，你就给你身边的人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那么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呢，它不仅仅有果子，它还有叶子。那这里说它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这个树上它不仅有果子，它还有绿叶，绿叶葱葱。那我们可以想一下，绿叶有什么好处？遮太阳。您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在炎热的天里走路，是不是？那前几个礼拜呢，天气非常的热，我相信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恐怕你体会不到那个热的强度，是不是？因为你在屋里有什么空调，有风扇，你出来走路怎么办？你开车，车里有空调。我记得有一年我来美国之后买的第一辆车没有空调，结果我开着没有空调的车到机场去接我的太太，把我的太太热得汗流满面。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在炎热的夏天里面走路，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车。走路的时候呢，大大的太阳晒着你，你就说啊，热热呀，就好像那个人，就像那个叶子被太阳晒的，好像都塌塌下来一样。那这个时候你走着走着路，你发现前面一棵大树，啊，一棵大树了，太好了，我赶快过去，在那个浓浓的树叶下面，非常的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阵微风吹过来，把你的汗吹走，你就更加的惬意，是不是？所以绿叶呢，是让我们遮阳，让我们避暑的。我们的生命呢，也要有绿叶。我们的生命有绿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命有绿叶子，也是把安息带给人，我们把舒畅带给人，而不是让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让人家觉得很紧张，还流汗。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人，你跟他这个接触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紧张，或者是你让别人紧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有绿叶，让别人舒畅，让别人得安息。那叶子还有什么好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小组一个微信群就有姐妹发了一个 background 背景呢，说你这个背景上面是绿绿的叶子，放在你的背景上面，你看手机的时候会保护你的眼睛。那么我想我们保护眼睛最好的方法还是不要看微信，是吧？那但是呢，绿叶的确是会帮助我们的眼睛。你看那个绿绿的叶子，你会看上去很舒服，让你的眼睛很舒服，因为那个绿叶呢有生机，有盎然的生机，你看上去呢会心旷神怡。所以我们的生命有绿叶呢，也要这样把这个生机带给人。我们与人接近，与人相处的时候，要把这个生机带给人，这样的人也愿意与我们接近。其实我们想一下，耶稣在世的时候，世上很多的人，除了那些 犹太教里面跟他故意作对的人之外，大家都愿意来接近他。那么当时的小孩子是人是瞧不起的，靠边站的，不像现在的孩子受宠爱。那么连当时人瞧不起的孩子，他们也愿意来靠近耶稣，耶稣也要来抱紧那些孩子们。我自己呢，我也觉得衡量一个人他是不是像耶稣，或者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不是属灵的一个尺度，我们可以看这个人他吸引不吸引小孩子。如果小孩子愿意接近这个人，愿意靠近这个人，那么我相信这一个人他的生命是像耶稣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当时我跟我的妻子在受洗的那个教会，一个牧师跟他的太太到我们家来访问我们。那么那个牧师60几岁，他来了之后呢，一进门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家的儿子马上就跟他热乎起来。我儿子才5岁，哎，就跟他讲啊，他什么 Star Wars 呀，就跟他讲他今天做了什么呀。哎，那个牧师 Mike 他就跟我的儿子非常的热乎。那么我就说，我说 Mike， 哦，你对孩子很有一套呀。他说我有好几个这个 grandson granddaughter 了。那我想不是因为他有孙女孙子，好让他有这个经验跟小孩子，而是因为他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这位牧师他是非常的谦和，非常的谦卑的一个人，所以小孩子都愿意跟他接近。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呢，要有绿叶子，让人来到我们面前呢会得休息。我们要有绿叶子，我们把生机带给人，把基督的生命带给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结果子呢，一个人呢他第二个特点，第一个是按时候结果子，第二个呢不仅有果子还有绿叶子，叶子也不枯干。那么我们看第三个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这句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这句话让我们会有一些困惑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我真的是这样吗？我发现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好像并不很顺利。你看那个弟兄他很爱主，好像忽然之间工作没有了，那个姐妹很爱主，忽然之间他生病了，那么他们的顺利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惑？因为你看的好像这句话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好像并不是那样的真实啊，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好像没有。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呢？是因为我们对顺利啊有一些误解。那么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呢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对顺利的一个理解呢，就是万事如意啊，是不是一路顺风啊，还有什么心想事成啊，这是我们世人对顺利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就连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这怎么说呢？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对顺利的定义啊？你觉得顺利就是这个样子，我怎么想就怎么成立，我怎么计划就怎么成就。但是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不是我们人讲的，这句话是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怎样成立。那么只有上帝才能够才敢才有资格才配讲这样的话。我们任何人讲这样的话，心想事成也好，一路顺风也好，我怎样思想怎样成就也好，我们都是狂妄自大，我们都是狂妄自大。那么这句话呢，也只有神自己才能说到做到，我们没有任何人能讲这样的话也能够做到。只有一个例外，只有一个例外，什么样的例外呢？除非这个人他的思想跟神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人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是相同的，这个人的计划跟神的旨意是吻合的，那么这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会心想事成，因为他所行的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么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旨意怎么样，是不可拦阻的，是必定成立的。所以我们理解这句话呢，我们要看到当一个人他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那么他所想的就是神的计划，就是神的意念，他所行的呢必定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说尽都顺利。那么这里呢，像约翰福音所讲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怎么样，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怎么理解这个顺利。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那顺利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是翻译成 prosper。 prosper 这个词中文怎么翻译呢？可以翻译成繁荣、兴盛、兴旺、发达等等。那么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句话呢，我查了一些英文的版本，基本上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呢，就是说这个人所做的事情 prosper， 他所做的事情很发达。还有一个翻译呢，是这个人在他一切所做的事上都 prosper， 就是说不是这个事情兴盛，而是这个人兴盛，这个人在他一切所做的事上都兴盛。那这是第二种翻译。那么我想呢，第二种翻译呢，也很能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进度顺利。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世人的眼中尽管可能不顺利，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事情上被神造就，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可以被神使用，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尽管它不顺利在世人看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兴盛。那么我举两个例子来讲这一点。第一个呢，弟兄姐妹很熟悉的一首圣诗叫做有福的确据，是吧？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有福的确据的作者是谁，Fanny Crosby。 那大家知道 Fanny Crosby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幅画上他戴着一副眼镜，那是因为他生下来几个月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有一些问题，结果呢有一个庸医过来自告奋勇说，我有一副药可以治好他的眼睛，结果想不到呢，这副药呢却让他的眼睛从此完全的瞎，没有办法再医治。所以他呢是一个医生，他的眼睛是一个瞎的人。但是这个 Fanny Crosby 他一生写了9000首赞美诗，你可以想象吗？9000首赞美诗，像安稳在耶稣手中啊，有福的确据啊，靠近十架呀，父啊久在创世之前啊，全路程主带领我等等，我们很熟悉的歌曲都是他写的。那么在世人看来呢，这个人再倒霉不过了，是不是？生下来几个月他的眼睛就瞎了，但是他的一生在他所做的事上尽都兴盛，神都使用他，神都造就他。那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我以前讲到的时候分享过，他叫 Spafford， 他写过一首诗歌我们也都很熟，叫做我心灵得安宁。那他那首诗歌呢，是在他的四个女儿在一次航海事故中全部遇难之后写的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你可以想象吗？四个女儿在海难中同时遇难，但是你还想象不到在那件事情之前他的一个儿子突然的死亡，再在那之前他在芝加哥投资的房产被大火烧光。那么在我们世人看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命运呢？在世人看来，他是一个祸不单行的人，他是一个再倒霉不过的人，但是他在他所做的事上尽都兴盛，神使用他，他以后神又赐给他孩子，他们全家搬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开办了 Spafford 儿童医院，还有一些别的慈善的事业，他大大的被神使用，他在他所做的事上尽都兴盛。那么他写的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100多年以来安慰了不知道多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自己也前一段时间呢也很被这首歌来安慰，因为那段时间孩子生病的原因，我的心情常常的很低落，有的时候很低沉很下沉，我就来唱这首诗歌。特别是第四节，他唱到主耶稣要再来，要掌权柄，云彩要卷起，号筒要吹响，主耶稣要再来掌权柄，世上的这些难处也好苦难也好真的算不了什么。所以我唱这首歌，我开车的时候唱，我洗碗的时候唱，我中午出来散步的时候我也唱，这首诗歌就把我的下沉的心可以提起来。在 YouTube 上面有一首这个 就这个我心灵得安宁是世界三大男高音同时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找一下，唱的非常的好，世界三大男高音一起来唱这首我心灵得安宁。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从诗人的眼光来看，一个结果子的人，他的一生不一定很顺利，但是呢，他可以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兴盛，都被神造就，都被神使用。那么这个呢，也就是雅各书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吗？雅各书第一章2-4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 Fanny Crosby 也好， Spafford 也好，或者圣经中的人物也好，彼得、约翰、保罗、摩西，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他们是一生在世人看来顺顺利利、平平稳稳的，没有一个人。但他们在所做的事上，他们都兴盛，他们都被神使用。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总结一下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它的特点。第一个呢，是按时候结果子，是不是他的生命是跟树、跟耶稣基督相连的。那第二个呢，他不仅结果子，他还有绿叶子，叶子可以让人的安息，给人生命。第三个呢，凡他所做的尽都兴盛，他在他一切所做的事情上都兴盛，都被神造就。好，那这里是前三节讲到这么一个结果子的人的生命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样一个有福的人。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一位你觉得你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说，你说我的生命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是一个按时候结果子的人，叶子也不枯干，有没有？没有任何人举手，感谢主。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好像还不能够完全达到这一点，那这前三节呢，这是我们一个追求的标杆在这里。我前段时间去一个教会学校，跟一个校长我们一家人去见他，因为我们想送一个孩子去读书。那这个校长呢，他就把他学校里的这个学生的行为准则拿给我们看。他说这个我们学校里学生他其实行为准则是：第一，对上帝应该怎么样；第二，对父母怎么样；第三，对对老师怎么样；第四，对教会的领袖怎么样。非常很简单，但是非常完整的一套准则。那么这个校长就对我说：“你说我有没有学生可以完全做到这些准则？”这个校长说：“我没有一个完美的学生。”他说 ：“I don't have perfect students, but I have pursuers.”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我没有完美的学生，但是呢，我有追求这个完美的学生。所以前三节呢，我想我们世上海南有人可以完全的达到那个前三节所讲的，从来没有这个恶的意念，从来不做恶事，从来不这个嘲笑人、嘲笑神，昼夜思想神的话，恐怕很少有人可以完全做到那一点。但那是一个完美的，那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我们朝着追求的。神不是说要求我们你非要达到这个目的才可以啊，我们不是这个律法，我们呢是一个追求者。所以呢，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来追求。像保罗所讲的，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好，那么我再问一下下面一个问题，因为下面第四节第六节呢就讲到恶人并不是这样的，像糠秕被风吹散，在审判的时候他站立不住。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觉得自己是这里的这讲的这个恶人？有没有你觉得我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恶人？没有。那我换一个问法，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觉得我曾经是这个恶人？有没有啊？一只手已经举起来了，我是。还有没有哪些？我曾经就是这个恶人，我曾经就是在灭亡的道路上，我曾经我的生命就像糠秕，我曾经原本在神的审判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但是呢， 我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信了耶稣，我不再行在灭亡的道路上，我行在永生的道路上。那还有没有哪一些朋友，你觉得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一个恶人，我现在也不是，有没有？ OK， 那刚才我问前三节有没有人举手，没有人举手。刚才问说这个你曾经是恶人的有几个举手，那些没有举手的人呢？都不是。那你们是义人，不是义人，你们不是恶人，那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好人，对不对？我相信我们中间100%的人在世人的眼中都是好人，所以呢，你觉得我还算不上这里讲的恶人，因为我没有那么坏，是不是？那么对于一些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呢，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可能很反感，我们会告诉你，哎呀，你是一个罪人。你说，我是一个罪人，可能吧，但我还不是一个恶人，我没有那么坏。那么我们这么想啊，亲爱的朋友，我真的是要请你听我哈，听我讲。我们读一下这一句经文，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谢谢，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我们所有的善行，我们所有的做的好事，在上帝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请你原谅我，跟你讲一句真实的话，你还在这里讲的恶人的道路上面，你的生命免不了像康比，因为你所有的义在上帝的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在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恶人，或者我们都曾经是恶人。那不同的是呢，有的人因为信耶稣，他离开了恶的道路，他离开了灭亡的道路。有些人还没有信耶稣，我要求你，我要劝你赶快来信耶稣，离开恶人的道路，好让你的生命不要像康比，乃像一棵结满果子的树。那我们讲的康比呢，什么是康比？康比就是打麦子下的那个皮，是不是？康比的特点是什么呢？很轻，里面没有生命的，没有分量的，风一吹就没有了。那这里说恶人的生命乃像康比。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的生命没有像康比吧，我的生命有很多的成就啊。那么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神，无论你有多么大的成就，你有多么多的财富，你有多少的头衔，你在神的面前都像康比，你的生命不算数的。所以我们要归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的生命结果子不像康比。那么对了，已经对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不结果子会怎么样？我们不会像康比，我们在审判中还会站得住，但是呢，我们会像一颗丢在外面枯干的葡萄枝。那这是耶稣讲的，如果我们不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不结果子，这个枝子要被丢在外面枯干，在火里烧了。那么这是说我们跟基督的那一个 fellowship 我们会失去，因为你没有跟基督相连，你跟基督没有 fellowship。你可能会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跟基督没有 fellowship。 那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呢，我们就会这样子。那么当然也有可能你会觉得结不结果子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有永生了，我已经不灭亡了，不结果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话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反省，要来省察我的心中如果没有结果子的渴慕，我的心中如果没有结果子的愿望，我要来反省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我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吗？我们要来省察。那么第二个呢，那你不要以为你结果子不结果子都没有关系，一个人如果不结好果子，他一定会有坏果子出来，你同意吗？我是对指我们对身边的人来讲。那你在大路上大街上，你没有好果子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到别人。你在家里面 如果你没有好果子出来，你说我不结好果子，我也不结坏果子，我没有好脸，我也没有臭脸，我是一张中性脸。那弟兄姐，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性脸，你在大街上给人一张中性脸没有关系，人家不会受到伤害。但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好脸，即使我们的脸不臭，我们的脸很可能是漠然的，很可能是不在乎的，对家人一定有影响，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妻子、丈夫、孩子一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结果子，我们如果不结好果子，一定有坏果子出来。所以基督才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蒙召做基督徒，我们蒙召做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去结果子出来。荣耀归给神，让我们身边的人受益。那怎么结果子呢？那这是我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再跟弟兄姐妹详细的分享。诗篇第一篇讲到三个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这里这三个不呢，是讲到我们罪的三个方面。一个呢是计谋，指的是我们意念、心思、我们意志上面，我们定义要去犯罪、去行恶。那这一个呢，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对付，神的话更新我们的意念，我们寻求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那第二个呢，罪人的道路，那讲到我们真的是去实行罪，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对付呢，我们来去看神的话中，我今天读的话有什么命令是要让我去遵行的，我去遵行神的命令。第三个呢，亵慢人的作为，讲到我们的良心麻木，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犯罪久了我们觉得不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甚至嘲笑啊，神看不见，神不会审判我啊，我这个事情没有问题。那这个呢，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对待，我们要因神的话而战兢，因神的话而扎心，因神的话而忧伤痛悔。所以这里有三个不，然后有一个喜爱，有昼夜思想。那我希望下一次我有机会呢，再跟弟兄姐妹详细的分享这一点。最后呢，我想讲一个笑话，然后我们就结束。有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很多的精力是放在追求今世的富足上面，我们没有果子，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一个不富足的人。有一次我家的儿子今年五岁，他忽然之间生气了，他就跟我们说，我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要用我自己的钱做一个房间。我们说你有什么钱啊？我在 Piggy Bank 里面有很多钱。你 Piggy Bank 里面有什么钱啊？啊，我有二十几个 penny， 我有十几个 dime， 我还有六个 quarter， 就是有二十几个分钱，有十几个毛一毛的钱，还有几个两毛五的钱。那他觉得自己这个 Piggy Bank 里面很有钱，很富，他可以做一个房间给他自己。但其实他不知道，他那些钱拿到 Home Depot 去，可能只能买一块木板，那做一个房间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在世上呢，我们很多的精力是花在像我这个像一个拿着 Piggy Bank 的一个小男孩一样，往他的 Piggy Bank 里面去放一个 penny 进去，放一个 dime 进去，放一个 quarter 进去，我们以为自己很富。以后我们见神面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看我有二十几个头衔，在神的眼中一个头衔像一个 dime 一样啊，我有十几个这个十几个房子，一个房子可能像一个 penny 一样，在神的眼前啊，我有发表了多少篇 paper， 一个 paper 在神的面前可能像一个 quarter 一样。所以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追求的这些，我们建造的这些让我们自以为富足的东西，其实我们拿在手里就像一个小男孩手里的 piggy bank 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贫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在基督的里面多结果子，像诗篇第一篇讲的，我们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我们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还有一首诗歌，我想我们唱一遍吧，好吗？唱一遍我们祷告。那这首诗歌是说，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那么我们知道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呢，不是为了摆着看的，乃是为了供应人的生命。 请大家起立来，我们来唱好吗？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亲切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只恨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拣选我们，你拯救我们，你要让我们去结果子。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以你的话忧伤痛悔，让我们以你的话得力量，得刚强，得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有果子出来，让我们的果子长存，让父得荣耀，让我们身边的人受益。求你施恩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